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我们过去的三期节目呀，跟大家分享了《观篮高手》本赛季 NBA 各大奖项的人选。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跟大家说了，其实我们还有一系列的奖项，那就是 NBA 今年的最佳阵容。本来呢是感觉啊，接着上一期就能讲完，后来上一期我们这后面争论不休啊，节目没完没了。因此呢，我们本期专门开一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三位主播啊，对于 NBA 今年啊最佳阵容的选票。那可以说，今年 NBA 这个各大奖项的争夺啊还是比较激烈的。看了一下我们的最佳阵容的争夺啊，我这里都有点不习惯了。
相对集中，但稍有区别，也有可能在后期引发巨大的争论。
没错，至少呢，从一阵看来啊，非常的和谐。我们一阵呢，五个人中有四个人几乎是毫无悬念的一样啊。其实也正好，今年啊 ，MVP 到现在呼声最强的这四个人呢，正好都能全部放在一个阵容当中啊。其实这也是得益于最近 NBA 在这个投票规则上的，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突破，就是允许呢像全明星赛一样前后场进行投票了，对吧？原来每一年都有这个第一中锋之争啊，约基奇还是恩比德，有的时候戈贝尔也能被放在这个讨论。今年不用担心了，两大 MVP 两大 NBA 的第一中锋啊，今年可以同时出现在大家的选票上，这是联盟的投票规则的改变。在揭晓我们的选票之前，我想请问两位一下，这个联盟这个规则改变你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你们觉得合理还是不合理？其实最近我听很多媒体啊分析都觉得其实是有争议的，真的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的媒体人就觉得这个改革好呀，我们再也不用纠结了，每年都要得罪一个。另外有些人呢就觉得这个改革来得太突然了，那历史上很多因为位置重叠有很多中锋啊大前啊控球后卫这个落选了，那今年突然改革了，你对这些历史前辈也对不起了。两位怎么觉得？你们的观点是怎么样的？
我是认为这个规则不好，还是应该延续过去的，比如说中锋就是中锋，对吧？前锋就是前锋，后卫就是后卫。感觉今年这个变化就是为了针对约基奇和恩比德，因为去年就有这个问题，去年的 MVP 前两名只能有一个进一阵，那今年可能同样的问题会再次发生啊。联盟可能觉得对这两名球员的一名球员是说不过去啊，有点抱歉，所以把这个规则改了。而且看完你刚刚说的，有些这个媒体人觉得这不合理。我听最近比尔西蒙斯说啊，他说他不会管这个规则的，他照样啊只放一个中锋在一阵，是吧？
我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是觉得不合理的，因为这对以前的球星啊太不公平了。多少年这个争议的最佳阵容啊，就是因为这个规则的限制，导致了竞争非常激烈，话题性的这个出现，也有大神落榜的情况出现。但是我又想了一想啊，就正是由于这个最佳阵容，其实在评定一个球星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荣誉，甚至有些时候要超越很多单项奖项的荣誉，比如说一阵二阵肯定是要比篮板王这种荣誉是要更加的有说服力的，在评定一个球星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所以啊，我觉得这样位置模糊化的改动可以更有可能的让当年最强的五个人进入一阵，这样看的话或许是合理的。
哎，其实你的这个观点啊，现在也是联盟很多投票人在不同的平台上发声的一个倡议，就是与其我们中锋都跟前锋放一起了，我们干嘛不把整个阵容都打乱，就放最强的五个人，是吧？要不你像那种打锋位摇摆人的人怎么办？这是最吃亏的。你锋位摇摆人到底算二号位还是算三号位，算前场还是算后场，还是两个都能算，所以这就很尴尬。我倒是倾向于啊， 比尔·西蒙斯的这个观点，但我没他那么头铁。就西蒙斯说的是什么？是在他节目中说，虽然联盟改革了，但是我投票的时候我就坚决不投两个人放一起。虽然我能把恩比德约基奇放一起，我就要排一个一前一后。我是觉得现在联盟既然是有这个规则，我们拥抱这个规则，但是如果要问我改不改，我说不改。历史上很多啊，就比如说当年拉塞尔和张伯伦的时代，那张伯伦数据更牛逼，大家把张伯伦放到一阵，拉塞尔一阵的次数就被拉下来了。当年有这样的这个讨论，有这样的灵活度的时候，这两个人都是一阵。那时候 NBA 大前锋加内特、邓肯、诺维斯基都可以是一阵水平的中锋，为什么每年只能选两个进去？所以啊，我觉得这个你以前有这样的历史问题，几十年了没有改变，今年突然为这两个人改变，我觉得对于前辈有些不公平。但是呢，既然联盟是发生了这样的改变啊，那我们就拥抱这样的改变，我们的选票还是符合联盟最新的规则啊。其实刚刚已经揭晓了，我们这个第一阵容的四个人也几乎是现在 MVP 的前四名，那么分别呢是约基奇、恩比德、字母哥，以及啊我们在之前 MVP 那期节目没有提到的，但是很多球迷在我们的节目下面强烈呼吁啊，卢卡东契奇，这四个人是 NBA 我们最佳阵容一阵的人选。
这四个人基本上没有悬念了，其实应该说五个人的悬念都不大，但这四个人几乎是接近100%的入选一阵的概率了。
我同意啊，其实前三名啊，这个三位 MVP 的热门人选，恩比德、约基奇和字母哥，我们在上期节目，这个两期前的节目啊，在 MVP 聊的已经很多了。我们可以重点再说一下东契奇最近的这个崛起啊。其实数据不用说了，依然是卢卡的这个高光表现的赛季啊，28+9+9的数据。那球队的战绩呢，最近也是可以说有了质的飞跃啊，现在几乎是可以锁定西部的主场优势了，季后赛主场优势，现在是领先爵士两个胜场啊，最后如果能爵士追上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那现在还是有机会在最后几场比赛挑战一下勇士的第三名的。那一旦挑战到第三名，他这个 MVP 前四第一阵容的这个选票就更无悬念了。两位你说是吧？有数据有战绩，
甚至都不需要挑战啊，我觉得就是保持现在的排名基本上就锁定一阵了，28+9+8的数据吧，对吧？非常的恐怖。就如果小胖东契奇他在休赛期能练球的话，这个 MVP 搞不好都是这个排名啊都会发生变化。我大胆预测一下吧，如果下个赛季卢卡东契奇能在夏天好好练球的话，我投下个赛季他的 MVP 一票。
那你这个对他的要求实在是
太高了，是吧？
太高了，太高了。
不存在的，练球不存在的，以赛代练才是东契奇的本性，是吧？
没错。而且另外一点啊，就是如果我们继续套用这 MVP 的标准啊，就是卢卡这个故事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方面对以赛代练啊，整个身材和球技在赛季初到现在是有质的飞跃啊，一个月打得比一个月好。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约基奇身边他的这个帮手质量非常的堪忧啊，卢卡身边的帮手质量是不是还不一定有约基奇好啊？至少到现在啊，就交易走了波金吉斯之后，哈达威在赛季报销。其实如果你看一下他身边帮手的质量啊，这个卢卡这样的战绩也是给他故事加分不少。
不对，你这搞错了。卢卡身边的这个球员的质量肯定是比目前约基奇的质量要高多了，对吧？最起码你的这个工资单是填满的呀，是不是？而且你看这个球队真正有垃圾合同吗？好像也没有，只有一两个可能是稍微有点溢价的合同，是吧？
等一下，博坦斯
吗？博坦斯是个垃圾合同，但是他毕竟再垃圾也是只有个1000多万嘛，对吧？
再等一下，哈达威呢？哈达威没打比赛啊，这个是工资单，首先这个是个黑洞吧，就跟穆雷和小波特，
他俩加起来就是一个穆雷或者是一个小波特的
工资吧，小波特。对对对。
那如果前四没有争议啊，其实我们选票第五个选项，那就是最后一个后卫，一阵后卫的选项就有不同了。我和阿木的观点一致啊，大家一听阿木就知道肯定是什么观点了。那这样正经你先说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观点。我觉得其实啊，说实话，如果你让我去猜去预测联盟最后投票的结果，正经我觉得你这个结果，你的这个选票很可能是联盟最终的结果。 但是呢，我和阿木呢投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选票，对吧？假设我们有机会去参与这个选项，我们会这么投。但是我觉得正经，你的这个选择一点都不差，很主流。你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选择绝对是夹带私货啊！我搞不懂你们为什么不选德文布克，这布克可是现在 MVP 前五的排名的选手啊，居然在你们这儿都放不进一阵吗？联盟第一的战绩，历史级别的战绩，而且数据也是一点都不差，和你们选的那个球员应该是在伯仲之间，从数据上来说，而且战绩是遥遥领先。所以说，与其说我为什么选布克，不如你们俩来说说你们为什么要把莫兰特放在这吧。如果说是在可能三周之前啊，我们在当时谈论这个预期的 MVP 的时候，当时莫兰特可是如日中天，可能有连续的40加50加的表现，当时确实看起来莫兰特啊非常接近这个 MVP 了。但是啊，之后的是一个是受伤，
接近 MVP 有点难，这个接近一阵就是几乎可以，当时是有机会锁定一阵的。
但当时开花，你记不记得你是
你自己的把
你自己选他当 MVP 的，对啊，当时看起来确实是很夸张。但是呢，后来这个情况可以说是有一点急转直下吧。一是莫兰特的这个受伤导致他这个总的输出赛程的输出下严重不足，另外一个就是他缺阵时候灰熊的战绩啊。刚刚我们既然提到了队友的问题，那这个莫兰特可以说是反向约基奇了，对吧？在队友就非常强，不需要他照样拿出了很多的连胜。
对，这赛季灰熊没有莫兰特20胜3负，这真的是非常可怕。而且第三场的这个输球呢，也是在最近啊，在加时赛输给了爵士，所以这一点的确是影响莫兰特在所有奖项中评分的。但是呢，之所以我把莫兰特放在布克的前面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莫兰特在球队的作用，还是在球队地位还是比布克更高的。莫兰特球队这个体系再强，队友没有他再厉害，莫兰特是球队老大，这是没有任何质疑，没有任何悬念的。布克说实话在他自己的球队都不一定是他球队最好的球员，都不一定是他球队在场上作用最大的、赢球贡献最高的球员，你们俩说是不是？不是说他肯定不是，但这绝对有值得讨论。
而且，虽然说今年的战绩非常的好啊，太阳今年是联盟第一名，但是你看一下太阳去年的战绩啊，也是非常的不错啊，联盟第二名，对吧？而且你看一下德文布克今年的数据跟上赛季对比啊，好像并没有很大的提高。那上赛季场均 25.6 分，本赛季 26.7 分。多了一分，但是呢，他的投篮命中率啊，上赛季是 48.4%， 本赛季只有 46.5%， 整整降了 0.2， 是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退步。再看一看啊，布克去年这么厉害了，就已经这么厉害了，太阳去年的战绩就已经这么好了。两位，布克去年是一阵还是二阵？
什么阵都没有，
啥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啊，真的是如刚刚开花所说啊，这个球队到底是谁厉害很难说。布克确实厉害，保罗厉不厉害呢？也很厉害。那艾顿厉不厉害？布里奇斯厉不厉害？克劳德厉不厉害？对不对？麦基厉不厉害？都挺厉害的。所以啊，真的是布克虽然说今年打得非常漂亮，对吧？但是不得不说太阳这个体系啊真的是太强了，强是强在这个体系。
哎，这点我就不同意了。首先我们评的不是最佳进步球员，你不能拿说布克跟上个赛季没有进步就不把他放在一阵。其次呢，太阳上个赛季第二，这个赛季第一，第二跟第一以及历史级别胜场的第一那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这里同意布克跟保罗谁是真正的太阳之魂，谁是真正的老大可以存在争议，但是你把保罗放在这，我甚至都要同更加同意比把莫兰特放在这。不能因为这支球队这么优秀分不出老大老二，你就干脆两个都不选了，这个是不 make sense 吧。我就这么说吧，莫兰特在我这最佳阵容的排名要低于库里，你如果能排莫兰特的话是可以排，我是可以把库里排进来的。
这个讨论就非常有意思啊。这个首先呢， 保罗放一阵我真的是考虑过，特别是保罗没受伤之前，我当时觉得这个太阳这样的战绩下去，保罗说什么肯定都要是一阵了。结果呢他受伤了，缺了15场比赛，这有一些影响他一阵的阵容的这个投票，对吧？你毕竟还是要看整个球员整个赛季的贡献的绝对值，因此呢保罗是没有放在这儿。但是其实另外一点呢，就是莫兰特缺阵的数量，
我问你一个问题，保罗跟莫兰特谁的出场数多？
保罗更多，是的，是保罗更多。但是呢我觉得说到底的确就是分票的这个问题。你要说保罗就一定是球队的最重要的那个人，也说实话也缺乏100%的说服力。所以我这边放的是莫兰特，就是单体对球队的贡献以及在一个联盟第二的球队地位最高的人。你刚刚说啊，正经你说这个太阳打出了历史级的战绩啊，也别忘了灰熊也是打出了队史的最佳一年，而且是在大家完全不看好，觉得灰熊是不一定能进季后赛的情况下打出的这样的战绩。
确实啊，我肯定是不否认灰熊的优秀以及莫兰特的优秀，只不过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标杆在这，队史最佳和历史级别那还是有区别的，毕竟灰熊祖上穷嘛，对吧？
那么既然刚刚啊正经已经讨论到了库里，那就不得不再说一下我们二阵的阵容了。其实一阵我们的选择四个非常一样的，最后个后卫的位置呢在莫兰特和布克上有些区别。那么二阵我们还是先来聊后卫这一块吧。正经你的二阵的后卫就是我们一阵里的莫兰特以及你刚刚提到的库里，是不是？
没错。
那阿姆你的二阵后卫是怎么选的？
我选的也是刚刚我们都讨论过的球员啊，布克和库里。
我这边啊，呵呵，我的二阵其实就是逼死强迫症最后的选择，因为布克和保罗在我看来两个人真的太接近了。的确打出历史级的战绩，球队最重要的两个人我们必须把他奖励，但是谁放前面谁放后面在我这儿看来都有点难，所以布克保罗我都把他放在了二阵。实在有些对不起库里啊，的确库里打出的这个赛季是值得二阵的，但是布克和保罗实在不想把他们拆散啊。就是你要说整个赛季的总输出，那布克的确更优秀，因为出场更多，但是你要是看个人的数据啊，的确布克得分更多啊，但是别忘了保罗联盟的助攻王，抢断榜的第二名跟第一名只差 0.1， 那你最强的球队又是联盟的助攻王，几乎是抢断王，这样的数据为什么不可以进二阵呢？我觉得这绝对是二阵的这个价值贡献，跟当年菲尼克斯太阳同样打出历史级战绩的纳什几乎是一样，对吧？当年纳什可以凭借第一的战绩助攻王能拿 MVP， 那我们保罗凭借这样的数据这样的战绩是可以进入二阵的。而且如果你看太阳队内的这个高阶数据啊，保罗是全方位碾压布克的，从跟进攻相关的跟防守相关的保罗啊都是在布克的前面。
哎，既然开花你说到高阶数据啊，那真的不得不看高后卫中高阶数据的神了，斯蒂芬库里。这个赛季他基本上在后卫里面啊高阶数据是霸榜的，尤其是
哎你后卫里面你包括卢卡吗？
包括卢卡。
那我好奇你说的这高阶数据是哪些高阶数据啊？
这最主要的一个高阶数据我说的就是这个 EPM， 就是衡量一个球员当他在和不在的时候对这个球队的影响。库里可以说在这个方面对球队的胜利的贡献方面可以说是第一档的。他这个赛季库里总共缺阵了15场，勇士是5胜11负，但是总的战绩啊，勇士仍然高居西部第三，就是因为库里在场时候的贡献。
你说的这点啊，我同意啊，其实库里是绝对有资格进入到二阵的讨论的，但是无奈这个太阳战绩太好了，两个人呢又都是后卫，所以太阳的这两个人我实在没有办法把他放在库里的前面。而且呢库里的确啊，从这个感官上来说呢稍微是吃了点亏，赛季高开低走，那最近呢也是在赛季的末端啊长期缺阵，那球队也是有可能因此 战绩有下滑的这个风险，所以在投票上，在这个主观印象上的确是吃了点亏。但是最终如果库里是出现在二阵，我觉得一点是不惊讶的，而且我觉得大概率啊，最终结果库里应该是会在二阵的后卫中出现。那么我们讲完二阵的后卫啊，这个二阵的前锋其实我们看上去就更加这个一致了，或者说准确的说 NBA 的这个现在前场，那前场有一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先讲两个一样的。那中锋这个位置呢，我们都放的是卡尔安东尼唐斯，
这个排名也是跟我们在赛季前做的预测联盟的十大中锋啊是一样的。你一阵把恩比德和约基奇都排进去以后啊，你二阵就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唐斯了，是不是？
而且这个赛季的唐斯，你们觉得是他职业生涯最好的唐斯吗？
肯定是最好的唐斯，
没错，
毫无疑问的。
从个人数据上来说真不一定，因为他之前有过场均 26.5 分的那个赛季嘛，而且三分球场均 3.3 个，40% 以上的命中率啊， 3.3 个。其实从进攻的华丽程度，进攻的这个得分，那肯定那个赛季更加高效，更加优秀，但是这绝对是他个人数据，个人表现啊，跟他赢球结合的最好的一个赛季，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也是让他呢有机会去挑战这个 NBA 的最佳阵容了。
对，而且他也在这个赛季拿下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高分嘛，还拿下了全明星赛三分王的头衔。
没错，其实看一下数据啊，我现在刚刚打开看一下他这个数据，其实职业生涯他是相对比较缩水的一年，场均 9.8 个篮板啊，首先就是职业生涯最少，24.6 分呢是倒数第三少的年份啊，倒数第四。但是呢说实话，球队的这个赢球以及整个球队的这个精气神以及球队文化的转变啊，我觉得对于球队老大唐斯来说还是功不可没的。唯一如果你让我挑啊，就是他在防守端啊还是有一些成为经常被对面啊吊打的这个靶子。就刚刚阿木把唐斯跟两位老大哥这个约基奇和恩比德比啊，但是说实话论全面性啊，都不说策动了，对吧，防守上其实唐斯跟那两位比啊还是差了一些，特别是约基奇啊，大家经常觉得约基奇跳不起来是吧，没有盖帽就是防守不好，但是他的防守习惯绝对是比唐斯好太多了。那其实我们虽然都是把唐斯放在了二阵啊，但是我最近听了一下美国的其他的有投票权的这些媒体人啊，很多都是利用了联盟这个新规则，是在二阵呢是放了三个前锋，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唐斯的确优秀，但放到二阵是有一些过于给他褒奖了，大家很多时候啊是把这儿放了几个前锋，就比如呢有一个几乎是可以锁定二阵前锋名单的，甚至是有人说要把他放在一阵后卫，这样前五的这个选择就更加简单了。也是最近 MVP 呼声有些高啊，凯尔特人队的前锋杰森塔图姆。
塔图姆就我们抛开其他的数据当然非常优秀啊，但他最占优的是这个印象分啊，赛季末的这一波火箭蹿升太加分了。
没错，不仅是球队的战绩啊，最近这个从一月份开始吧就是直线飙升啊，其实他个人的数据在最近这球队战绩飙升中啊，这个人的数据也是突飞猛进啊。放眼整个赛季呢，塔图姆是场均27分职业生涯最高，场均8个篮板职业生涯最高，场均 4.4 个助攻，虽然是没有达到我们对他这个 5.5 的预期啊，也是职业生涯的最高。那如果我们看把它放眼到全明星赛之后啊，你们猜一下塔图姆全明星赛之后的这个数据。
场均30分。
30加10加5。
没错，打了18场比赛啊，场均 31.1 分 ,6.7 个篮板以及5个助攻。那所以啊，其实塔图姆我觉得两位都同意吧，锁定了二阵的前锋的位置。
没错。
那二阵剩下来这个前锋啊就有一些争议了，阿莫要不然你说一下为什么你会把二阵剩下这个前锋交给德罗赞。
那肯定是德罗赞可能在前一个月啊都是 MVP 的这个呼声比较高的球员之一啊，那最近公牛的战绩一直不佳，他自己的这个 MVP 的梦想肯定是破灭了，但是呢，不得不否认，这个赛季德罗赞应该是最惊喜的球员之一了。特别是本来以为本赛季那公牛队可能是三巨头的一个公牛队，但是真正一个赛季打下来啊，另外两个还真的不能算是巨头。那德罗赞是毫无疑问这个球队的老大。
等一下，等一下，本来大家以为的是四巨头的公牛，现在有一个巨头已经赛季报销了。也是最近一个新闻，
不可能，朗佐鲍尔从来没有人这样认为他是巨头的，他只是一个高级的功能性球员，对吧？但是说回德罗赞啊，我觉得德罗赞应该是值得这个二阵的地位的。其实一个月前啊，他应该也是基本锁定一阵的这个球员，但是现在呢，由于状态不佳，也不是自己状态不佳了，其实上场比赛德罗赞还得了40分的是吧，球队还是输球了。
而且那场40分过后啊，单赛季20次至少35分，公牛队史比肩乔丹，这个分量应该是挺重的。
所以不管怎么说，德罗赞本赛季的发挥啊，应该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我觉得他是绝对值得这个二阵的位置的。而且前期节目我们也说了，德罗赞他在这个全明星的投票的时候，他的联盟把他的位置放在了后卫。但是你想一下，德罗赞本赛季其实一分钟一秒钟后卫都没打过，永远是打的是前场的位置。所以我这边最后一个前场的人选啊，是给了德罗赞。
那我这边啊，最后一个前场的人选呢，其实我是给了凯文杜兰特。那其实在我看来，德罗赞的确是值得二阵的考虑啊，但是面对今年杜兰特的发挥，我觉得还是很难把杜兰特放在二阵之外。毕竟在任何一场比赛，任何一个晚上，杜兰特都可以是在任何一个对手面前，在球场上最强的那个人。而且如果是今天我们就打一个七场系列赛，我们之前也都说了，我们应该都会选杜兰特啊作为我们的第一选项。真的是在赛场上几乎没有人可以阻挡的进攻端的死神。今年在大伤归来，而且呢33、34岁年纪，场均 29.9 分，现在将近是场均30分了。多次啊一人肩扛这支今年支离破碎的球队，为季后赛为排位而战。而且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今年篮网的战绩不行，但你们知道今年杜兰特打的比赛球队的战绩是多少吗？是百分之多少吗？现在虽然是在50%上下挣扎，但是如果杜兰特打的比赛是怎么样？
75%。
杜兰特受伤之前还是东部第一呢，篮网。
没错，杜兰特本赛季打的52场比赛，33胜19负，63.5%的胜率。并不是说特别的霸榜吧，但绝对不是现在看上去的这么糟糕。所以球队的战绩不行，真的杜兰特没有办法让杜兰特背这个锅啊，他真的是已经是居功至伟了，绝对是倾尽了全力啊。所以我这里把杜兰特放在了二阵的前锋。
我觉得杜兰特唯一跟德罗赞相比有点劣势的就是他的出场的场次啊。德罗赞本赛季到目前为止已经打了74场比赛了，杜兰特呢只有52场。那杜兰特满打满算这个赛季剩下来比赛全部打完的话，也不会超过58场。所以这肯定是他这个争夺二阵比较劣势的一个地方。而且你刚刚说了，杜兰特在他上场的时候，篮网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之前这个记者也采访说，为什么篮网队现在要打这个外卡赛附加赛这个境地，那杜兰特当时自己就说他的受伤 derail 这个本赛季，就是说他等于是篮网本赛季最后啊走到这份田地的转折点啊，就是他的受伤。我不知道两位同不同意啊，如果杜兰特不受伤，是不是哈登就不会走？那如果说哈登不走，篮网是不是就不用比如说现在要打这个附加赛？那如果哈登等到欧文回来，合体的三巨头是不是仍然是联盟里面可能是争冠最有力的球队之一？
确实，
我觉得杜兰特这么说有一些帮欧文挡枪啊，有一些真的是帮欧文背锅的感觉。说实话，说白了，还不是因为欧文、哈登之间的这个水火不容的矛盾嘛，对吧？那的确，最终的导火索是杜兰特受伤之后，哈登必须一人肩扛球队，欧文又没办法复出打球，才导致最终的决裂啊。但是真的不能怪杜兰特，我觉得真的，杜兰特是有这个大将风范出来挡了这个枪。
确实，但这个就是组成三巨头的球队的最大的风险所在嘛，对吧？ 这三巨头本身就是资源严重倾斜的一个队，资源都集中在了三个巨头身上，那你只要一个巨头出问题，其实对整个球队伤害都很大，其实就可以约等于 30% 的这个伤害了。但篮网是属于三个巨头全出了问题，所以啊，这个战绩确实是让我没有把 KD 放在这里的最重要的原因，以及他的出场数吧，两个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但是论实力，我觉得 KD 是毋庸置疑的
啊。那论实力 KD 要进一阵才行我们就是把这规则非要把这个规则改了，让 KD 打得分后卫要把 KD 放一阵，不是论实力啊，其实论战绩我觉得也是值得讨论。刚刚你要说德罗赞出场更多那也就算了，但是德罗赞出场的胜率和杜兰特出场的球队的胜率是不一样的。杜兰特出场的比赛球队胜率 64%，德罗赞出场的比赛胜率只有58%。
那你这么比，我又要把库里选进一阵
了。那你莫兰特就放不了一阵了。对啊。
那么聊完了二阵啊，我们三阵的差异就更大了。这样吧，我们先讲刚刚已经提到的，就比如说后卫。那我是因为在二阵呢放了保罗和布克啊，成全了这一队联盟第一的球队的后卫啊，后场组合可以在同一个最佳阵容中出现。那非常遗憾是把库里放在了这个三阵的后卫。另外呢，就是我偷偷作弊了一下，跟着联盟全明星赛一样，把德罗赞放在了三阵的后卫。虽然我之前在全明星投票的那期节目也说吐槽了，联盟这样放不合理，因为德罗赞就是一个前锋，有的时候都打大前锋呢。但是呢，既然联盟在全明星赛开了这先河，那我也利用一下这个漏洞。因为说白了，今年啊，三阵或者说整个最佳阵容最后最弱的一个环节，有可能就是三阵的这个最后一个后卫了。这样我把德罗赞移过来，前锋打开了一个位置啊，可以把之前可能要非常有争议被踢掉的前锋啊加回来。因此，德罗赞是我的三阵的后场。虽然听上去有些奇怪，那正经和阿木呢，三阵的一个后卫肯定毫无悬念，克里斯保罗。你们俩另外一个三阵的后卫我们留到后面再说啊，因为这个有可能是真的在总的投票上有可能是最低的。我们要说一下三阵的前场吧。三阵前场我们有一个人是一样的，那就是热火的中锋班姆阿德巴约。其实这一点让我有一些意外啊，阿德巴约其实在美国媒体最近的很多的节目中是并不是板上钉钉能进最佳阵容的。那我们这儿三个人都是不约而同的把他放到了三阵啊。两位主要看好的是阿德巴约的哪一点？
你东部第一名一个球员进不了最佳阵容，有点搞笑吧？
对。然后呢，你除了阿德巴约想选其他人好像又有点选不进去是吧？
对，所以只能选阿德巴约啊。
没错，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们俩的思路是不是都这样。我这边也是一样的思路，就是热火东部第一的球队啊，那肯定你要选一个吧。就当年爵士成为西部第一的球队，我们说啊，爵士你肯定要选一个人进去，对吧？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啊，热火最重要的球员真的是阿德巴约吗？
这个常规赛来看绝对是阿德巴约，绝对不是吉米巴特勒。
如果你还是一样，如果你是看总输出，那有可能是阿德巴约，但是如果你看球队的高阶数据，你看在球队的地位还真的不一定，还真的是应该是吉米，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看比赛观感来说啊，绝对还是阿德巴约最重要。
对，这支球队跟那个爵士真的是有点像啊，就相对来说大家怎么说都很厉害，比较平均，但是防守端的体系支柱可以说是阿德巴约，但是你所谓进攻端的这个箭头或者是关键人物，
那是泰勒西罗。
对，你也不能说完全归功于吉米巴特勒。
但是呢，你看一下，我首先我刚刚说总输出阿德巴约靠前啊，现在还真错了。你们知道吗？阿德巴约今天打的比赛还没有吉米巴特勒多，这真的是让我有些意外啊。吉米巴特勒今年是打了56场比赛，但是他缺的这些比赛呢几乎是分散的，就是打几场歇几场，打几场歇几场，有几场比赛呢也是打了一半说脚踝扭伤了，下半场不打了。但是阿德巴约本赛季因为受伤啊，只打了55场比赛，其实出场是没有吉米巴特勒多的。
主要是老看见吉米巴特勒不打的新闻，可能形成刻板印象了。
对，一直往上跳 personal reason out， 是不是？
是的
但是确实这两个球员 你要硬说要选巴特勒的话，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我们也说了，这在后卫线上的这个位置啊，可能还是竞争比较激烈的。在中锋这个位置，你要说除了恩比德、约基奇、唐斯，那下一个真的就是阿德巴约了。难道你要选戈贝尔吗？戈贝尔本赛季应该是退步非常明显的。
这点我同意啊，但是现在联盟他不是说可以前场随便选吗？其实我们是可以考虑这边放一个前锋的，就不一定放阿德巴约。但问题就是在于，如果不放阿德巴约，热火又没有代表出席本次会议，所以我们更多是给了热火的这个战绩排位的情面粉。说白了，是不是就是这样？
确实。
那么我们的三阵的前场前锋这一块，那杜兰特在我的二阵，那两位肯定是把杜兰特放在了三阵啊。那比较有争议的就是三阵的另外一个前锋的位置了。有两个人是得到了票，就是我这边因为 KD 是在二阵了嘛，那我的三阵放的呢，一个是最近也是跟塔图姆非常类似，赛季末端越打越有状态，猛龙队前锋西亚卡姆。西亚卡姆如果你放在一个多月前说他进最佳阵容真的是天方夜谭啊，但放到现在感觉毫无问题，毫无违和感，非常适合在这个环境中出现，两位你们说是不是？
没错，其实开话你之我们之前一直都吹这个在全明星之后啊，凯尔特人的战绩特别好。我想问你一下，你知道全明星赛之后多伦多猛龙的战绩是什么样的吗？
怎么样？
多伦多猛龙在全明星赛之后啊，战绩是14胜8负，但是呢最近的15场比赛12胜3负。吓不吓人？
吓人。
那毫无疑问，这个球队本赛季的老大，不管是从数据上还是从场面上，那真的只能算是西亚卡姆了。所以我这里啊，也是把西亚卡姆放在了我的三阵。
但是我最后一个三阵的前场名额啊，因为由于另外一个大神的存在，不得不委屈西亚卡姆了。那我剩下的一个三阵名额、选的是勒布朗詹姆斯。
哎，这里就跟我一样了，我的三阵的前锋是勒布朗詹姆斯和西亚卡姆，就是因为我偷偷把德罗赞放后卫了，我这边西亚卡姆和詹姆斯都能放进来了。这边我和正经就要联合起来问一下，就帮球迷在留言区的球迷啊问一下，阿木为什么詹姆斯没有进入最佳阵容？
要知道其实我们这个表的第一个版本是在我们周末录音的时候就写好了，当时我是毫无疑问，脑子一拍根本就不用想，詹姆斯肯定进，对吧？得分王，对吧？然后37岁打得那么好，湖人就他一个人独挑大梁。但是你仔细反过来想一想，我们知道最近这个湖人队昨天输给了太阳之后啊，已经彻底是附加赛都无缘了，就本赛季基本上结束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联盟三阵的球员，他一个赛季啊，一共只赢过30多场比赛。我不知道这个过去有没有发生过。他的胜场数就是胜场和负场的差距是17场，目前看来。这么大的一个夸张的差距，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哪怕这个球员是场均30双，30+10+10，我也没有办法把他放进最佳阵容。我不管你是詹姆斯还是乔丹，我觉得这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其实我部分是同意的，就从一个非常中立非常理性的角度，如果我们这么去评价的话，真的这个战绩太说不过去
了，战绩差太远了，不是说你一个第十、第七、第八的问题，你这战绩实在是太差了，这是一个坦克队的战绩
啊。而且我不知道啊，有没有这个这样一个统计，开花，就历史上赛前拉斯维加斯夺冠赔率基本上是第一第二的这个水平的球队最后排名这个分区第11名。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过？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
这还真的没有，就我印象中没有。但是你要让我举例子呢，我能举出一个，就是库里受伤报销那年的勇士，前一年还进总决赛呢，然后库里受伤报销之后就直接拿2号签了，就这个落差。但是
当时他们应该是没有进前三的吧，夺冠赔率应该是不在前三，
前四前五应该还是有，关键是没有克雷嘛，没有克雷走了杜兰特，大概是前四前五的这个市场的赔率，但是没了杜兰特没了克雷之后又没了库里，那这样战绩的下滑也是情理之中。
对，湖人这个赛季也有很严重的伤病问题啊，尤其是这个戴维斯，当然老詹打的也是断断续续，但是问题就在于三巨头同时在场的比赛很多也是打得磕磕绊绊，也打不赢，这个就让人很难受了。但是我觉得就像去年啊，我们在争论这个兰德尔到底是进一阵还是二阵的时候，你们俩的一个观点后面也是把我说服了，就是说这个最佳阵容还是会一定程度上考虑江湖地位的，就你一个愣头青可能这个赛季突然吃饺子了，在面对这种历史级别大佬的竞争的时候，可能投票人啊还是会把票投给历史级别大佬，再加上历史级别的大佬他本身的数据是非常好看的，那可能这个战绩的问题可以稍稍忽略，这是我为什么把勒布朗放在我三阵的原因。但是我个人是对湖人这个赛季啊是非常失望的。
郑姐，我同意你的观点啊，就回复阿木关于战绩的这个说法，是的，我们考虑战绩啊，正是因为湖人的战绩这么差，老詹打出这样30+8+6的数据，我们才把它放在三阵啊。你已经够惩罚他了，对吧？如果是30+8+6，勒布朗詹姆斯三阵，那肯定不是三阵，那是一阵二阵水平啊，就不要说二阵，那基本上就是一阵的水平啊。正是因为球队战绩让大家非常的失望，我们把他惩罚了，到了三阵，我觉得已经是足够了。而且球队战绩差，真的是詹姆斯的问题吗？说白了，真的是詹姆斯的问题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啊，说替老詹感到惋惜啊，对吧？觉得他一个这么好的赛季被浪费了。但是你再回头好好想一想，这个赛季湖人这么差，难道詹姆斯真的没有关系吗？
有关系，
对不对？
但绝对不是主要的关系。就是球队三巨头，如果三个人轮流写检讨书，为本赛季的这个失利道歉，那詹姆斯的检讨书绝对是三巨头中最短的。
但是不，我不同意，我觉得詹姆斯的检讨书一定是最长的，因为你是球队领袖啊，你是球队老大啊。这个球队我们之前说啊，本赛季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因为球员的能力差或者怎么样，而是说这个球队啊化学反应很差，球员的这个心气状态很差，很多在场上的感觉就是要不然就是互相埋怨，要不然就是不知道在干什么。我觉得这个詹姆斯绝对有责任的，而且你以一个这个 GOAT 级别这个标准去衡量他，把他跟乔丹相比啊，甚至很多球员球迷都觉得他是超过乔丹的 GOAT， 但你以一个 GOAT 的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你勒布朗詹姆斯带队本赛季31胜48负，我不管詹姆斯身边什么人，你哪怕是带着阿猫阿狗，带着正经，带着阿姆，带着开花，你是够
了，
你也不可以不允许打出这个胜场和输场17场的差距，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是的，是的。但是
奇才乔丹是什么情况？有没有这么差？
奇才乔丹，我真查了，奇才乔丹真的比这个战绩要好得多得多。
但你问题是啊，你这是37岁的詹姆斯，对吧？是38岁
的詹姆斯。奇才乔丹40岁了，大哥。
但你不能跟奇才的乔丹比啊！而且更关键是，三巨头中，
而且更关键是你37岁、38岁跟我们这个榜单有关系吗？
对，大家
榜单有说你年龄更大，我们会给你个系数更高吗？
但你
不存在，
但你不能说
对球员可能不公平。
但你刚刚说了，是因为勒布朗詹姆斯带队打出这个成绩，你不能接受啊！但是你要知道，这是首先什么年龄段的勒布朗詹姆斯？第二，他在个人贡献上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30.3分场均。接近得分王的表现，上一次他能场均一个赛季得分比这多21岁，打了16年来最好的一个得分赛季了，效率一点都不低啊，52.4%的投篮命中率，来湖人4年中最高的一年。你还要老詹怎么样？场均2.9个三分球，职业生涯最多。
没错，我这里绝对不是否定詹姆斯本赛季的出色表现，数据包括你看场面上，我之前都跟正经我们在私下聊过啊，我说詹姆斯这样的球员今年打出这么高的进攻效率啊，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服气。但是我这里所说的就是，你打出这么高的效率，不能带领球队赢球，对吧？你作为一个球员在场上，可能进攻端非常非常的华丽，非常的高效，但是你作为一个球队的领袖，为什么把这支球队带入这么差的一个境地？ 你对于一个你作为一个球队领袖，我觉得这个赛季詹姆斯是不合格。而且我现在可以说啊，这个赛季是詹姆斯职业生涯最差的一个赛季，没有之一。我不知道两位同不同意？
就刨除他到湖人第一个赛季受伤，是不是？
对，受伤你是有理由呀，受伤呀，对吧？那没办法，你本赛季对吧，战绩这么差，而且你打了还是大部分的比赛，而且最后这个湖人队是这个支离破碎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詹姆斯是难辞其咎的，没有办法的。
其实刚刚正经提到了他在湖人的那第一个赛季啊，打了一半受伤，球队也是没有进季后赛，而且老詹呢打了56场比赛，别忘了那个赛季他还是 NBA 的三阵。但那个赛季他能进三阵，为什么这个赛季接近得分王？
那个赛季湖人赢了几场球？
差照样是没有进季后赛。
我不管进不进季后赛，第八名、第九名和第十五名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这个战绩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对，我觉得以詹姆斯的历史地位加他的表现啊，他是绝对值得，就是说够资格进入本赛季的三阵的。但是我同意阿木的观点啊，就是说在这个赛季，在球队陷入泥沼的时候，你詹姆斯这样一个球员没有在球队遇到困难的时候真的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因为我们对他的要求啊标准啊可能是更高的。那这个赛季因为詹姆斯本身啊，我说句比较难听的，他是一个规划的比较好的人，就比较聪明的一个球员，
说得好听是情商很高，
情商很高。这个就是他这个赛季很多时候在这个比赛焦灼或者是更多的时候啊失去胜利的希望的时候，可能詹姆斯啊，他作为领袖，首先他也放弃了。他在防守端，我们很多这个赛季，他不是有集锦嘛？有这个詹黑出了集锦，就是说詹姆斯不防守啊。那你这样的一个肢体语言，你这样的一个态度，对球队，你作为老大来说，一定是对球队的士气是有影响的。正因为他是詹姆斯，所以他这个赛季的带队啊，才这么令人失望。但他个人的表现，我没有任何的疑问。
我觉得带队。你对他的要求太高了，浓眉哥受伤大半个赛季没打，这是詹姆斯能带队带出来解决的问题吗？威斯布鲁克来了，球队适配，对吧？这笔交易首先就非常血亏，放走克鲁索，对吧？签了纳恩一秒钟没打，就这些各种胡管的迷之操作，这是詹姆斯带队的问题吗？
这不是詹姆斯带队的问题啊。所以今年湖人队不夺冠或者说没有进入西决，我们都不怨詹姆斯。但是问题是现在你第一外卡赛都进不去，第二你的战绩输的比赢的多了16场，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越想是越没办法接受。
我刚刚查了一下，就是湖人詹姆斯来的第一个赛季19年没进季后赛，湖人是西部第十，今年是西部第11，差不多吧，差不太多。那
战绩
战绩37胜，那比现在是多了，现在有可能最后是31-23胜左右，差了3-4场。但是那一年詹姆斯数据远没有今年好看，依然是三阵。
那我觉得那年的三阵其实是有争议的，说白了
是有，的确是有争议，
是有争议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们说了詹姆斯对球队赢球贡献，但是你想想几乎是联盟最老的球员了，应该几乎是铁定是最老的首发球员了，每一场上场时间 37.2 分钟，联盟第三多，已经是
开花，你还是搞错了。我这里不给詹姆斯进三阵，不是说詹姆斯不行，不是说不尊敬詹姆斯，不是说不肯定他，我是绝对肯定，而且今年的詹姆斯我是更加尊敬了。只是说他以今年的战绩的表现来看，他是不值得拥有这个最佳阵容的这个名次的，并不是说他不好，而是说有人比他更好。
那我相信啊，最终联盟投票的这个结果出来啊，詹姆斯到底能不能进第几阵容啊，也会引发这个大家的讨论，大家的各种的争议啊。最佳阵容最后一个位置啊，其实说白了，我把德罗赞移到三阵的后卫呢，也是想让老詹和西卡都有机会进，包括、杜兰特也有可能最终是进入选，会有些争议啊。这样是解决了我这儿的问题啊，这个让这火力都引到阿木那儿了。那三阵的最后一个后卫呢，的确是我觉得是最薄弱的环节。我这边是放了德罗赞，相当于是作弊了。两位，你们说一下你们最后一个和我的人选。
其实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个小插曲啊，就是我跟阿木原来都放的是加兰德，因为这个赛季骑士确实是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而且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加兰德毫无疑问是这个球队的大脑， 是他穿针引线，把这么多这个优秀的天赋啊糅合在了一起。但是呢，我们忽然间发现啊，有另外一个人，纽约市长，亚特兰大老鹰队的吹扬，从战绩上来看啊，已经十分接近这支骑士了，而且从数据上基本上是碾压加兰德的。所以思来想去啊，最后还是把吹扬放进了我们的最佳阵容。不得不委屈一下这个赛季的黑马加兰德了。
而且呢，本赛季的吹扬啊，这个数据实在是非常的优秀，比加兰德是优秀太多了，28分 9.7 个助攻。而且呢，看赛季的总得分啊，他是联盟的第二名，紧随德罗赞，还是有机会在赛季最后几场比赛超越德罗赞的，成为联盟本赛季得分总得分最高的。而且他的总的助攻数已经是几乎是锁定了联盟本赛季、总助攻数的第一名，所以从进攻端上来说，他应该是联盟从组织到得分到三分球的远程火力最优秀的后卫之一了。唯一可能拖拉后腿的是他的防守，对吧？如果他的防守都别说达到优秀的级别，能达到勉强及格首发的级别，
还差挺远
那真的完全不一样了，他这入选就毫无争议了。那其实除了吹扬之外啊，我觉得三阵后卫这边有很多人几乎是，我觉得得票的概率是非常一致啊。最终联盟的这个结果出来，我觉得这几个人有可能跟吹扬得票是非常接近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吉米巴特勒，其实阿德巴约能进，吉米巴特勒也能进，这两个人都是沾了热火的战绩的光啊，最终肯定是进一个。到底是进谁呢？我觉得这两个概率都差不多，有可能是吉米巴特勒占据了最终三阵后卫的这个最后一个席位。还有一个呢，就是多诺万米切尔。其实你们俩之前放加兰德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为什么不放米切尔呢？论战绩爵士更好，论数据米切尔得分比加兰德要场均多将近5分啊。其实米切尔真的是也可能可以挑战三阵最后一个后卫的位置。
说到米切尔啊，我之前有潜水到这个爵士球迷的这个区，我发现爵士球迷都很，就是最近都很恨这个米切尔，都很讨厌他，就这家伙最近太头铁了，在爵士多场这个第四节溃败的比赛里面，都是这个基本上都是米切尔光光的头铁去投篮打铁，然后呢内线在戈贝尔有优势的时候啊，也不给他传球，
找不到他，
所以对，所以这个大家都是恨铁不成钢，觉得这个米切尔有时候太一根筋了。而且米切尔他的这个，我们多次提到他的防守其实也不咋地，被爵士队优秀的防守给掩盖了。
其实非常有意思啊，今天我还特意听了一下 The Ringer 的节目啊，这个里面他们就说啊，说我不知道两位知不知道，最近好像戈贝尔和米切尔好像有点闹小矛盾，是吧？
这两个人不是从新冠爆发那天开始就闹矛盾了吗？米切尔指责戈贝尔
面和心不和，
对、啊，
中间假装和好了。
对，说戈贝尔故意在这个更衣室传播病毒。
对，而且很多情况是在那种旁敲侧击的感觉，就是两个人互相说对方可能看有点看不惯。而且有个数据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好像本赛季你们知道场均米切尔给戈贝尔传几次球吗？你们想一下。
五次
有点少了，你要让我猜啊，8次。
这样吧，米切尔场均给戈贝尔几个这个助攻吧，
就转化成得分的助攻，
转化成得分，对，包括这个罚球，
1.5个。
我觉得1.5个还是有点少，因为米切尔场均5个助攻左右，对吧？5个助攻左右的话，
对，这包括还包括传球造成犯规啊，这个是助攻显现不出来的
啊。也要包括传球造成的犯规，是吧？那米切尔 5.3 个助攻，我估计这里面有2个到3个是给戈贝尔的，再加上罚球的话，再加上估计一半吧，我觉得4个。
我觉得不可能5个里面有一半是给戈贝尔的，最多 1.5 个，加上罚球的话 2.5 个吧，我算。
还是正经懂球，好像场均只有 1.2 个。就之前我们知道戈贝尔和米切尔挡拆是最无敌的，对吧？但本赛季好像真的是米切尔挡完了以后不给他传球的。
1.2 个真的很夸张啊。
哎，这让我觉得有些质疑啊。那戈贝尔的传球都是谁来的呢？都是哪来的呢？
康利啊， 都是康利传的。
但是呢，你这么说呢，的确，我回想一下最近看的爵士的比赛啊，这个米切尔跟戈贝尔的挡拆的确是有一些停滞。就比如说那天是打加时赛，打灰熊对吧？打灰熊对，就很明显的换防之后，比如说贝恩换到戈贝尔的身上，米切尔在贝恩这种小这小个子防戈贝尔的情况下都找不到戈贝尔。
你别说贝恩了，普尔防他的时候，米切尔都不给他传，打勇士那一场就这么被翻过来的。
就是打这个勇士加时赛输了以后啊，好像爵士是内部有一个球员的会议，只有球员的会议，可能也是要总结总结啊，到底怎么回事了。而且其实爵士感觉现在真的是有点要崩盘的感觉啊。之前吵得沸沸扬扬的是湖人队啊，很有可能下赛季会聘请现在爵士队的这个教练斯奈德。还有就是说呢，这个达拉斯独行侠啊，已经对戈贝尔垂涎了，很有可能在休赛季把他搞过来。
那我觉得如果戈贝尔在米切尔每一场给他只有一个助攻的情况下能打出现在这个15加14的数据，那他卢卡身边不要成为场均25分的人
了是吧？
那成为这个 MVP 了，这难以想象啊，对吧？以他 70% 的命中率，如果卢卡比米切尔每场多给他传5、6个球，那戈贝尔场均20分不是梦啊。
所以啊，今年很有可能啊，如果爵士没有能在季后赛有所作为的话，很有可能今年就是这支所谓爵士王朝啊。
等一下，你这个王朝也太迷你了吧？这王朝连总决赛都没有进过，
标杆有点
进季后赛的王朝，年年进季后赛的王朝。
那么我们观澜高手本赛季啊最佳阵容的评选就聊到这里了，相信肯定会有很多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观点是有不一样的态度的，特别是
一大波詹蜜真要向我扑来，
那是不是还有一大堆库蜜是吧？也要攻击我了。上一期节目刚说库里让我失望，这一期又把库里放在了保罗的后面，那也是非常欢迎啊！大家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不同的观点啊。在我们进入到分享大家精彩留言之前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共性的留言啊，最近说的比较多的。就比如说、啊、这位 ID 叫做我是你的彼得潘 FL 这个同学啊，给我们打了个5星好评啊，建议我们说一下最近的 NCAA 对吧。其实昨天前天晚上刚刚打完了决赛，我们每个人很快讲一下今年让你最印象最深的时刻，或者说球队，或者说球员吧。
其实本来我们想做一些 NCAA 的比赛，而且其实在这个封三开赛前啊，我跟开花还是非常的激情澎湃、激昂澎湃的去填了那个，
非常有仪式感
对吧？
每年都要干的事儿，
非常有仪式感，感觉自己真的是最懂球的，谁也对我们今年的这个表格最后就要得大奖了。但是基本上打到第二轮以后，我们俩就基本上弃机了，因为我们选的都是、
哎、等一下，
奥本，
等一下。我看了一下我们俩的那个表格啊，就是我们的选最终的这个赛程，
你的比我的好，
我得分还是比你好，我们两个菜鸡互啄，我还是赢了。
因为你这个 Final Four 选对了两个对吧，你把这个北卡和杜克都放进去，
没错。
但是我们俩是选了同一个冠军嘛，都是奥本大学，因为看上了这个本赛季很有可能是会被选上状元的这个史密斯对吧。但是对吧，心仪的球队早早出局，其实我们后来关注的，特别是我可能关注的是稍微少一些了，只看了一些关键比赛。那我印象最深的，或者说要说这个封三里面我最喜欢的球员啊，那就是来自普渡大学的莫兰特 2.0 Ivy， 叫做中文叫什么，艾维，对，艾维。
他这个发型有些像莫兰特，球风呢破产版，长相
有也有点
长
相
的就是破产三回了，跟莫兰特的这个偶像气质
长相有点像巴恩斯，
长相实在是差的有些多啊，发型实在是很像啊。艾维的确不错啊，那一场差点把新泽西的这个黑马灰鸭子，
哦，对，我们一定要说一下这个新泽西的黑马，我们的主队
那场其实差一点，艾维是有机会把比赛拖进加时的，是差一点，
是的，是的、
啊。其实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新泽西城市大学啊，就其实我查了一下啊，就是这个圣彼得啊，还真不是野鸡大学，有百年历史啊，虽然非常小，
哎，
3000个学生。
两位竟然在这个比赛之前不知道这个学校吗？就在我们离我们非常近的这个泽西城啊。
对，走路离他学校走路20分钟，开车5分钟。
你知道这个大学的名字在我这里绝对是如雷贯耳的，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想去跟他在这个 NCAA 比赛这个大学联系起来。其实我之前啊去打网球，基本上有夏天基本上一个星期要打三四回啊，每次开车都会路过这个大学。其实从外观来看，这个大学就像个高中一样，非常非常小，
没有正儿八经的校区，基本上就是在城市混为一体了，
就是一个很大的大楼围起来的，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但是确实啊，信泽西之光啊，这个据说是已经打破了 NCAA 的历史，对吧？
没错，
对，我在周围的很多的篮球群里面啊，就是这里面的小伙伴都高潮了，因为可能他们有朋友，或者是说甚至有人啊自己就在这个大学里面可能上过课还是什么的。
我敢打赌啊，你不是特别喜欢去林肯公园打这个篮球嘛，对吧？打比赛嘛。
对，
我之前也是在林肯公园打网球的。我敢打赌你绝对跟这个大学的球员在野球场上交手过。
真的吗？那我也可以去打 NCAA 了。
对，因为那个学校离林肯公园特别特别近，巨近。
没错啊，其实一度呢，圣彼得一度以黑马的身份啊，历史上第一个第15名的种子进入到八强，也是成为了当时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啊，包括大纽约地区街头巷尾所有人必谈的这个谈资啊。而且呢，很多这个球员，说实话，这个球队的球员也未来没有机会进入到职业的联赛，至少是 NBA，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机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啊，也是在这个夏天为自己的母队啊，为自己的母校是争光了，也成为了这个全国关注的焦点，至少奋斗过了，也值得了。我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大家关注一下几个热门的人选，就是今年杜克的这位前锋。班切罗其实最近啊，虽然从市场的预期上来说还可能是贾巴里史密斯啊，奥本的贾巴里史密斯成为状元，但是班切罗最近状元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其实说到杜克，就不得不提到杜克跟北卡的那场世纪大战了，半决赛。就是我们去年做过一期节目，还专门请了杜克的小姐姐，在我们的粉丝里啊，至今有粉丝念念不忘的。
念念不忘，
对
对，其实我们今年没有做封三的专题节目的原因就是请不起我们杜克小姐姐了。
杜克出局之后，这小姐姐太伤心了，都不接我们电话了。但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经典，是不是？好像我印象中是杜克跟北卡第一次在封三正面对决，
级别最高的一次对决了，
级别最高的
这个可以说是比决赛受到关注度还要高啊，而且也是杜克的这个老 K 教练，应该是职业生涯最后的一场比赛，
没错，
非常非常有纪念意义。
职业生涯的第一次输球来自于北卡，最后一次输球依然是北卡，完美的结局，完美的开始。对，
输给了最不想输的对手，
相爱相杀。
而且我也认识这个北卡的朋友啊，据说啊，北卡赢了杜克那场球以后啊，整个校园都是在
高潮
庆祝游行，都比他们夺冠啊还要这个热情热烈。
对啊，这就是导致他们最后决赛败北的原因。你提前开香槟，这是有诅咒的，对吧 ？AC 米兰
对，真的是提前开香槟了，不在乎，对吧？历史上我们可以北卡赢了多少个冠军了，是不是？但是能在封三淘汰杜克，那真的是第一次，
对，
是吧？
吹一辈子。
虽然我不一定能夺冠，但是你也别夺冠，呵呵，我就开心了。那除了关于 NCAA 的留言，各位还想跟大家分享哪一个精彩的听众留言？
还有很多让我们做这个湖人对症下药的球迷啊，其实我觉得这个
对我们肯定会做的，
肯定会做，
不要着急，
对，不要着急，我们可能会等到休赛期再做这个节目。另外我想分享的一个就是 True 下滑线 X8 这位朋友给我们的留言，他说啊，这个当詹姆斯、库里、杜兰特退役以后 ，NBA 会出现一个偶像的真空期。这个虽然太阳、雄鹿、热火都是联盟前几，但是关注度啊还是很低。那你们觉得新生代的球员里面能不能再出现詹姆斯、库里这样级别的偶像？
其实这个问题我特别想回答一下，会不会出现这个真空期？我觉得像詹姆斯这个级别的球员啊，应该就是会有真空期的，因为毕竟历史前二，对吧？你随便现在找一个球员，你说他能够达到詹姆斯的水平，我现在肯定是不信的。但是能达到库里、杜兰特这个级别的，我觉得未必现在没有。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啊，你们看一下，现在啊， 看我们的一阵，看看我们的这个 MVP 的排名啊，前四名
国际球员，
你看看都是什么球员？约基奇、恩比德，对吧？字母哥、卢卡，前四名全都是国际球员。所以，是不是会出现偶像的真空期啊？我觉得不会，也会。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了，不会是因为这几名球员我觉得未来都是有希望进入 NBA 历史前二十的球员的。对，恩比德可能稍微差一点，我觉得约基奇有可能，约基奇有可能，我觉得约基奇、卢卡、字母哥都是有可能进入未来的历史前二十的。但是又说不，为什么是会出现真空期，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国际球员，国际球员在美国啊很难成为真正的全民偶像，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点我挺同意的，就是美国偶像的缺失啊，会导致 NBA 没有办法，他全力，他毕竟是个商业联盟嘛，而且是美国的商业联盟，没有办法全力的去捧一个门面。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我们之前有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啊，我们都没有讨论，可以在这里也提一下，那就是在开花跟这个上头这个有人通话之后啊，这个央视复播了，而且主持人呢是瑜伽，对吧？是开花。
我别这个，你这个给我的褒奖，我实在承担不起啊！这说实话，纯属巧合，
接不住是吧？
接不住，这
纯巧合，
有
开玩笑，
害怕，纯属巧合，只能说我神预言了，说了第二天
开玩笑
就成真了。
但是这个央视的复播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中国市场应该是除了美国市场之外，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了。那么在这三年的这个没有央视转播的时间里面啊，其实对 NBA 的品牌啊，对中国球迷，对 NBA 的认知啊，都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说还有什么腾讯啊这些网络的转播，但是你央视央妈毕竟不是同一个级别的。
我就跟你说一个数据，简单的数据，央视开始转播之后，我们节目留言的数量立刻猛增。真的，
感谢央视，感谢 CCTV，
感谢 MTV。
就是说这个三年的空缺啊，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刚刚这位球迷留言所说的这个偶像空缺，就是尤其是对中国球迷来说，他们
对你没看过去年字母哥的总决赛，你就真不知道字母哥有多强。
对、啊、
是不是
大家更多的是从在网络上看一些这个数据啊，赛后的数据，对吧？可能看一些集锦，这个没有了以前央视这个每个周五周六早上坐在那看转播的这种感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全民偶像的建立啊也是有伤害的。但现在一切可能都在向好的方向去发展。
没错，毕竟如果论球迷的数量、市场大小，那中国的这块市场绝对是完爆美国的，那 NBA 说什么也不能也不应该，对吧，忽视这块市场。一样的道理呢，国际市场打开了之后啊，这些国际球星的市场价值、人气地位啊也会随之提高。我觉得联盟的这个偶像的断档啊可能是会暂时的，但绝对不会是长期的，而且联盟有这么强的包装市场宣传的能力啊，肯定是会可以发掘出下一代的球星的。另外我想有一个角度，可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这个球星的或者球队的影响力和人气，就是球衣销售。我看一下 NBA， 我在官网能找到的是这个今年1月份的球衣销售排行榜，截止1月份的，你们猜一下前几名吧。第一名老詹，第二名库里，很简单。第三名你们知道是谁吗？
莫兰特，
字母哥。都说字母哥没人气，对吧？都说字母哥国际球员怎么样怎么样，球衣销售放在那儿，第四名杜兰特，第五名卢卡，对吧？两个国际球员在前五，第六名塔图姆，第七名莫兰特，第八名吹扬，第九名克雷，这个还有点意思啊，可能当时大家是期待克雷的回归嘛。第十名利拉德，利指导，十一恩比德，十二戴维斯，十三布克，十四太奇葩了，我打赌你们
维金斯，
你们随便猜绝对猜不到。阿木，这样给你两个机会，你要两个三个机会吧，你要能猜到我剪一个月的片子。
你先告诉我这个球员是不是全明星？
那不行，不能给你任何提示。那给你一个机会，我告诉你是不是，给你一个机会，你来猜，好不好？不是全明星，你猜吧，一次机会。
难道是欧文吗？
还真不是啊，第十四名 RJ 巴雷特。这是
啊，这个可以理解。
纽约市场真的厉害啊。
对，这真的是沾了球队队史的光，都不是沾了球队的光，沾了球队有可能是拖后腿了。那第十五名呢，拉梅罗鲍尔。其实从这个榜单就能看出啊，联盟这些老的一代的巨星退役之后啊，那字母哥卢卡、塔图姆、莫兰特、吹扬就是会顶上篮，成为联盟脸面的这批球员。那么本期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也是非常非常感谢啊，最近非常多的球迷在节目下面给我们的留言以及给予我们的五星好评。
那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